好，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十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把关于法利赛人以及因着这样假冒伪善的神拓展开去所讲的真理呢，在上一次就讲完了啊。十二章的最初的十二节其实是承接了十一章整个主题啊，就讲到了十一章是法利赛人他们说得很好听啊，但是从来都不去真的按这个去行，甚至呢他们和他们的先祖是一样，他们的先祖是杀先知的，那他们也是到最后是杀了耶稣的。那到十二章的前面十二节呢，耶稣就鼓励一切听见这道的人呢不要惧怕。那惧怕什么呢？就惧怕人。法利赛人为什么会假冒伪善呢？就是他们心是愿跟从世界的，是惧怕人的评价。那一切听到这道理的人呢，我们怎么应用在自己身上？耶稣就说了，就是那暗中的事最终会显明出来。耶稣也鼓励我们，他看顾我们，就甚至连麻雀、连头发他都纪念，更何况我们的生命呢？所以他鼓励我们做一个决定，在十二章的八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在人面前，我们要敢于认他，而不是跟从人。那不认的，我们会有一些永恒的后果。所以在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呢，这是我们这一次有可能也要下一次所讲的主要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我也求主给我智慧啊，比较难讲，因为这是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受捆绑的一样东西，叫财富。神在圣经里对财富的教导很多，在福音书里呢，耶稣明确的关于财富的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很长的一段。那这一段里呢，总结出来呢，耶稣讲了关于财富的两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领受的真理。从13节路加福音12章的13节到第23节呢，到第21节呢，耶稣在讲财富积财的事就是从贪婪这个角度去讲。那22节到34节呢，他是讲忧虑，从供应这个角度去讲。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好像就是我们面对财富最容易掉进去的两个坑啊。如果是中摆的话，我们一会儿摆到顺的时候就摆到贪婪那边，你不顺的时候就摆到忧虑那边啊。我们停不在中间，对吗？所以耶稣知道我们停不在中间啊，所以他就要把这两点都要告诉我们。就是环境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今天要分享这个无知财主那样，不停的要积累。环境不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忧虑了。就耶稣就要告诉我们，他是那唯一的供应者。那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有可能只会分享前面一半啊。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的原文啊，路加福音的13章的21节，12章的13节到21节。路加福音12章的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的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并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其实呢，耶稣关于财富的教导，乃至整个圣经关于财富的教导都非常直白。如果说要讲什么呢，其实也很难，因为他不需要做很多的旧约经文的铺垫和解释，也不需要做很多神学知识的铺垫和解释，它就是字面意思。即便你今天对基督的真理完全不了解，这段话也读得懂的。 那前面一段十二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我得解释，否则你读不懂啊，你否则你不知道为什么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的教，你冷不丁一读，教也不明白，法利赛人也不明白啊。但是这一段其实不需要什么解释，读了就全明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非常直白字面的意思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是我们最常碰见的，在生命里生活里啊，最常碰见的场景之一啊，就是我们会带着什么样的祷告需求到主面前去呢？就是像这样的祷告需求，就是要分家产啊，那不一定只分家产啊，所有的财务上的官司啊都是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人他跟耶稣所求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就在罪里呢？我换句话说，是不是他就在一个显然的过错里呢？没有啊。甚至呢，我们可以大胆猜一下，他为什么会到耶稣面前去求呢？他和他的兄长分家产。那我要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犹太人的家庭背景。那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比喻呢，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吧？啊，大儿子小儿子要分家的时候，是大儿子要得双份啊，小儿子得一份啊。其实最后父亲的家产要分给儿子的时候，是大儿子要多分的。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大胆猜一下呢，这个弟弟呢，有可能是他的哥哥哈，在他父亲过世以后呢，就没有分，就很可能就没有分，或者说分的也不是按照这个是不能讲世界啊，就按照犹太人的规定来分的。总之呢，这个弟弟是某种程度是这个弱势群体，你可以从这里能看见这么一个逻辑关系。所以他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所以这个弟弟需要有一个权柄啊，来告诉他的家里的兄长，你要按照祖先的传统来把这个产业分清楚。所以这个弟弟某种程度呢，他是来寻求公义的。那你说寻求公义找耶稣错了吗？没错啊。那为什么耶稣这么回答他呢？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所以这个对我们其实是一个还挺意外的回答。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当时地上呢，他是没有权柄，他不是地上的权柄，他是属灵的权柄。换句话说呢，今天耶稣也是一样。那你违反了规定，法律要制裁你，但并不等于说呢，教会有制裁你的权柄，对吧？比方说一个人到我们中间来啊，那他有过犯，这个过犯呢，如果只是属灵上的，比方说他有嫉妒，他有贪婪啊，那你会教导他。但如果他偷了东西，或者他甚至杀了人，那该怎么办？那教会应该是没有权柄说，我就原谅你杀了人就算了吧，不可以的。对，那哪个国家的政府是什么法律就是什么法律，对吧？因为在上掌权的也是神所高某的，对吧？神在地上他所命定的这些执法者掌权者，我们要这是罗马书九章所说的内容，我们就不去回顾了。所以在这是第一个原因，他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也是耶稣在15节以后开始展开讲的，就是属灵上呢，这个年轻人呢，或者说不一定，我不敢说他是年轻人，就这个弟弟啊，他是受捆绑，受什么捆绑？受财富的捆绑。所以耶稣的拒绝呢，两层意思都有。第一呢，他在法律权柄上他是没有的。第二呢，即便属灵上 他也不会支持这个年轻人的啊，这个弟弟的诉求，就是这么个意思。为什么不支持呢？他解释了，第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呢，其实你如果只从十三节这一句话，你是不能立刻得出结论的。那我请求你给我分家产，你怎么就能断定我是受财富捆绑的呢？啊，所以只有耶稣知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啊，我们有的时候带着祷告到神面前去，神对我们的回应啊是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形是，甚至同样的一个祷告在不同的环境里，神的回应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主知道，对吧？那也许我是举一个极端例子，也许这个弟弟呢，他在家被他哥哥虐待啊，那他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耶稣说你不能积财，那就很他就很受伤了。我积财，我怎么积财呢？我可能都吃不饱了，我要饿死了，你告诉我积财，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他可不可能因为就是哥哥不给他吃，他说我要分家，完全可能，对吧？那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对主的祷告的请求，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有谁知道？只有主知道。所以十五节呢，我们人不能够轻易去做这个判断啊，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你都上来先用十五节来回他，这不一定的啊。你总得先去祷告啊，主告诉你是什么，那就是什么。但是主他知道，因为主是知道人心的主，你的心思意念他都全然了解，所以他在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把这个到他面前来的人真正灵里需要的事讲出来，对吧？他真正灵里需要什么？他觉得亏了。事实大概率呢，从这三节的对话，我们大概能推测出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家里的兄长呢，只是供应了他的吃喝，但是没有把他该得的那一份清楚的划出来给他。就换句话说呢，就比方说他想去干点别的自己的事儿，做点生意啊，或者跟朋友出去干点别的事啊，他就可能没有这个财务的供应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主并没有应许他有丰富，对吧？主只应许他有什么？有日用的饮食，对不对？所以在十二章的第十五节，他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主就借着这个来请他分家的人所说的话，来讲出来一个对所有人都可以用得上的关于财富的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要警惕贪婪。那圣经呢，对财富呢的确有很多的教导。那对贪婪的教导是什么呢？是和拜偶像是一致的。圣经这么说，他贪财就是拜偶像。所以为什么他贪财就是拜偶像？就偶像这样东西就在你里面啊，你心里特别看重，对吧？比方说呢，你去上个香啊，你去烧个什么东西啊，你会一直记得。为什么？因为你心里一直惦记的。然后呢，你特别惧怕他。然后呢，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去找他，对不对？你怕他没有了，财，贪财也可以一模一样，完美的代替，对不对？你心里老是惦记他，然后呢，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去找他，然后呢，也怕他没有了。所以在这儿，他说，耶稣说呢，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是直指这个人的内心。他讲到了他心里其实这时候真正抓住他的捆绑他的是个什么东西呢？是对钱财丰富的执着啊。然后他讲了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前面是警告，后面是讲一般性的原则。这个原则就十五节的后半段，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这句话呢真的太宝贵了， 他讲到了生命，所以我们很少把钱财跟生命放在一起。你会看耶稣在整个从这一集这一半段一直到16节一直到最后到21节他都是在用生命来解释钱财，对吧？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很奇怪，对不对？奇怪在哪呢？就是一般你要跟人谈钱，你很少谈到生死，对吧？我们坐下来谈钱会谈很多事情，对吧？谈什么什么生意啊，对吧？客户啊，对吧？做账啊，是吧？税收啊，这个都可以谈，但你不会谈生死。谈钱的时候不是谈生死的语境。对，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两个连起来？我们先等会儿回答，我们先把它想一想。耶稣很智慧的，他让我们看见啊，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呢？家道丰富，家道很简单，就是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家。丰富这个词呢，在这个这是个希腊文啊，就是我们圣经的新约原文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这个词呢，反复出现啊，还在其他什么场合出现呢？就是剩了，就是有余，剩下了。比方说呢，五饼二鱼，都记得这个故事对吧？那剩下的还装了12篮子，剩下这个词就跟这个词是一个词，就是就这一个词啊，它在丰富的场合有用。比方说在保罗的腓立比书的四章讲到我可以处富足也可以处贫穷，这个富足也是个词。它还有什么？它还有剩下。好，为什么我把剩下这个词拿出来讲？丰富就意味着你用不上，就这个意思。我再说一遍，丰富丰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用不上就叫丰富，就剩了。那好比那天五饼二鱼5000个人都吃饱了，对吧？加上妇女儿童那上万人都吃饱了，但是还剩了12篮子，就意味着用不上的那天都有12个篮子，对不对？丰富就是我们多出来的部分。那什么是生命呢？生命不是多出来的部分。好，我们再用那个五饼二鱼举个例子，大家就理解了。在五饼二鱼那一天呢，在场的所有人其实都很饿，对吧？耶稣用5个饼2条鱼不停地在他手里变出来多少，这神迹变出来可以喂饱上万人的食物。然后呢，在当天生命就意味着要吃饱，对不对？如果那这个一顿不吃可能饿不死啊，那如果他一直没有吃可能就饿死了。所以你说我要吃饱这件事情它是跟生命有关系，但是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就没有用了，对吧？因为你那天再想吃你也吃不了。所以为什么叫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呢？因为剩下的部分跟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来，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啊，我们看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的5章，旧约传道书的5章。旧约传道书的5章第11节，传道书5章第11节，他讲的是一个道理。他说呢，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讲的就是道理了，就是你的丰富就体现在哪？你家里货很多就丰富嘛，对吧？其实钱和货是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你货怎么来的？就钱换的啊。那你把货卖掉变成钱，所以就是多的。这多的这个部分对你的益处是什么呢？其实没有益处。为什么？因为多出来的部分也是别人吃。因为你能吃多少呢？ 你能吃的就是你的饭量而已。这就叫跟生命没有关系。就为什么叫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呢？因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货主物主不过眼看而已，不是吗？对吧？它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旧约新约讲的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会看见传道书五章，我还在五章前面第十节，他讲的就是个结论，就是说你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以得应得利益之足啊，这也是虚空。就是当你被他抓住的时候，你是总是觉得不够的。但是当你不够的时候呢，你要想一想，这个不够其实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益处，因为它不是你生命所要的，是你的贪婪所要的，是你的罪性所要的。所以你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想要更多，不是一个真正需要的你，是一个被罪捆绑住的你想要更多。所以你把两个分出来呢，就好理解主耶稣的话了。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2章的第15节。所以耶稣给了个结论，一般性的结论，就人的生命呢，即便是地上，我们没讲到属灵的生命，即便是地上，我们刚才用传道书的话也讲解释得很清楚了，也不在乎丰富，不在乎剩余，因为剩余的意思就是你吃撑了都吃不完的部分。好，那12章的第16节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呢，就回应了第15节的后半段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比喻的内容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好，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我们稍微停下来默想一下，田产丰盛是谁的功劳？是神的功劳啊。这里我要慢一点，我们要好好解释一下，圣经对钱财是有定义的。圣经对钱财定义呢，只有一个，叫无定。就钱财的本性本质是什么？就是无定。无定的意思就是你捉摸不透，它可能会来，可能会走，就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你今天可能会查考的经文会多一点，因为圣经关于这块的教导内容比较多。提摩太前书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第17节，六章17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什么的钱财，无定的钱财。对钱财圣经的定义是很清楚的。钱财是什么样的钱财呢？钱财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无定的。什么叫无定呢？圣经还有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像鹰那样会飞走的。我们这等会我们还要回到这一段哈。那你在这里你主要记住，圣经对钱财的定义就是无定的，是不是靠你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会儿我们还会回来提摩太前书，我们再翻一节经文，就是箴言，旧约的箴言。旧约的箴言，箴言的23章。箴言的23章第四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不要劳碌求富。23章4节箴言，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呢？无定，虚无，一个意思。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那就好比你怎么能判断一只鹰到底飞还是不飞呢？你判断不了，它什么时候飞你也控制不住，它要飞它就飞了， 它不飞它就停在那儿。所以钱财停在那儿你就高兴，钱财飞走了你就不高兴。这个事情那就永远没得底了啊，你永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了。所以在这儿 ,23 章的第四节他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这就回答了我们田产丰盛的财主。他为什么会在后面他想盖仓房啊，等会我们会看他的动作。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是吧？是不是？就好比这个田产，田是在那儿，但是田出不出产可你控制不了，对不对？今年到底是旱呢，还是涝啊，还是风调雨顺呢？你怎么知道呢？是吧？今年好像这个鹰是停住了，不动了啊，钱财在这了，你就认为是你劳碌得来的吗？其实并不是。所以箴言23章的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你劳碌是不能去求富的，劳碌本身没问题。当然了，劳碌比较偏负面，应该说劳动本身没问题。劳碌就是你要为了这样事情一直干一直干。劳动的意思就是你今天这顿吃饱了可以不用做了。是不是？保罗也劳动的。保罗做什么？保罗做帐篷嘛。对吧？但他只是做帐篷养活自己，他没有做一个帐篷连锁店呢。对吧？他没有开一个帐篷有限公司啊。那你做帐篷有限公司就是劳碌求富啊。你帐篷吃饱了，剩下的你不用多做，因为多做的也是剩的，也是别人吃。这就是劳动来养活自己。所以圣经对钱财的定义就是地上的供应。因为你不会带什么来，也不会带什么去。敬钱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他讲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儿他说你不要劳碌求富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劳动，但是你不能因为钱去劳动。所以钱财本身的确是中性，但是呢你把它放在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位置上，它就不中性了。他就变成敌人了。他的麻烦在这里，就是你把他的位置要放对，你不能放在你心里重要的那个位置上，对不对？你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会出现，对吧？那你生命中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那你不能把这辈子的任何一样东西放在跟你生命一样重的位置上。那你放在那儿，你死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吧，对不对？钱财也是一样的呀。所以他讲的就是个道理，就是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的意思，就是我很可能会觉得我比别人要更勤劳一点，我比别人更聪明一点，这样很好。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要用我比别人好的这个部分去发财，就不好了。原因就是钱财呢它最后会跑掉的，你控制不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钱财的特点啊，我们要到这下到马太福音了。钱财还有个特点，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九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是耶稣另外一处对钱财对财富清楚的教导。耶稣这么说的，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重点来分享这一节的后半段。这一节的后半段讲到了钱财另外一重特点。我刚才讲到钱财的特点是什么？是虚无的，你控制不了，不会跑的。这里呢就更深的讲它跑是怎么跑的。它怎么跑的？钱会怎么跑的？第一是什么？是虫子咬。你说钱怎么虫子咬？存在银行的钱怎么会虫子咬？你太会咬了。现在可比前年物价高得多了。你同样一块钱，现在买到的和前年买到的东西可大不一样了，不是吗？这不就咬了吗？咬没咬？咬了。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再放到30年前，10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那飞起来的东西多了，是不是？你去趟超市100块钱，这个推大车回来呢，是吧？你现在10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咬没咬？咬了。嗅没嗅？嗅了，对不对？对，耶稣讲得很清楚，会跑掉的。怎么跑？这个是悄悄跑掉的。还有呢？贼挖窟窿来偷。这就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打官司，是不是？啊，有没有来偷的？有没有来抢的？有，很多，是不是？那小到这在公司里，到年底来分奖金的时候，来看谁应该拿多少的时候，就开始打架了，是吧？对，说这个业绩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对吧？其实到底谁干的呢？吵也吵不清楚，对吧？所以。怎么跑掉的？就是这样的。没有神讲的全是事实，他只是如实的把这钱财本来的本性哈、啊、告诉我们。我们回到路加，因为我们在分享路加，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十六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所以这个财主呢田产丰盛以后，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因果分析。他认为呢，这是他努力得来的，是我的。所以从17节开始啊，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就是我。这个财主心里所想的这个意念的过程中啊，我是非常突出的，对吧？他就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然后18节，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全是我。问题是这个会跑掉的呀，你越把它放在我这里，不是更是麻烦越大吗？所以这个财主他的麻烦出在哪呢？他麻烦出在神赐给他的田产以后，他认为这样东西就变成我的了，然后他就把这样东西当作神来对待。所以这个财主最大的麻烦是他的生命是围绕这部分田产展开的，对吧？他怎么安排他的时间？他怎么安排他所有的计划？中心是哪一个？就是今年丰收的那点东西，这就是他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想讲的，对吧？哎呀，就好比呢，你家里有小孩啊，我们这个弟兄家里有两个小孩，有个小的，父亲很爱他，给了他个小玩具，本来父亲就是让他玩玩的，然后发现不对了，睡觉也抱着，走路也抱着，吃饭也放身边，啊，上学也带着，谁要碰他就哭，然后过了一阵子，当父亲的觉得有点忧虑了。我说孩子不行，对，我得把他拿走，否则这孩子生命就没了。你会不会这么想？会。那你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许可我们生命中钱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吗？对，就跟这个小孩一样，因为当父亲把一个玩具给他的时候，这样玩具变成他的生命，他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怕哥哥来抢，是吧？其实就是这样。所以问题出在你把真正应该坐在里面做你主的神拿走了，然后你把这钱财放在里面当做你的神了。这就是这个财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一连串的动作啊。第17节，他自己心里思想说，可见他没有祷告，他也没有读经，他也没有去寻求智慧，因为他自己跟自己说的。他说什么呢？我的田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好，哎，觉不觉得就像我们开始做商业计划，对啊，我准备要买一套房，或者说我准备开个公司，然后我要开个公司怎么办呢？那我总得要雇人吧，我总得要租场地吧，啊，我总得要计划一下这个销售怎么样？未来这 这个采购怎么办？我想很多事情。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地上的很多人眼里啊，觉得特别高大上的那些东西，事业也好啊，这各种的做出来的让你敬仰的很牛的公司也好，你把它看得太高了，其实就是跟这个财主一样的，只不过你做的小，那个人做的大而已，对吧？没什么区别。所以他的计划是从哪开始的？就是从我怎么来处理这部分丰盛田产开始的。所以他说呢，我这么办，他计划已经有了。十八节，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哎呀，再想一想，我们怎么这么想？把他原来的仓房拆了，就意味着他原来是有仓房的。仓房里是空的吗？如果是空的，他就可以先装嘛。他这仓房太小了。好，仓房里装的是他自己今天要的还是多的？是剩下的。他不是没有剩下的，是他想要更多剩下的。现在大家理解了？神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他就在说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些道理很难讲啊？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无论从我开始，还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本相就是从世界来的一个思维方式，多就比少好，对吧？如果今天啊，你不犯法啊，也不做任何的恶，可以让你赚2万块钱，另外一个选择可以让你赚5000块钱，你会选哪一个？对吧？你一定不会想说我就赚5000块钱就行了，是吧？对，这个年轻人找工作也是这样的，是不是？一个付他5000块钱，一个付他8000块钱，他想也不用想就去8000块钱的，是不是？在这好像不是这样的，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你原来的仓房拆也要经历的，是不是？你新的仓房盖也要经历的。然后你的生命就是什么？生命就是时间。一个人的生命就一共3万多天呢，一共就3万多天。我还是说的比较恭维了哈，很多人没有3万多天的，在地上100年也就3万多天。而且问题是到最后的十几二十年，你是盖不了仓房了，你盖不动了，你吃都吃不动了，牙都没了，还盖什么仓房？你能盖仓房的大概也就是1万天，了不起了，就那么点岁数。然后你想，你又拆又盖，这就少了多少天了？耶稣想讲的就这个道理啊。到最后他还讲了一个更震撼的事实，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是最后一天，因为不知道，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多长。然后他说呢，十八节，他说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他另盖更大的原因是，他假设这些粮食和财物啊，都还会在那里。同时，他还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他还假设他还活着。他做了两个假设，对吧？第一个假设就是财物和粮食不会丢，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假设就已经不对了，是不是？我们已经清楚的在我们自己不长的人生经历里意识到，这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的，这就是这么回事。你仓房会不会有老鼠啊？你仓房会不会，就算是田产出来的粮食，仓房会不会发霉啊？这还是小事呢，这还属于是就像通胀一样。这悄悄发生锈了长毛了，这种还有什么？可不可能发水灾啊？可不可能火灾啊？可不可能地震啊？这些概率很小吗？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它一定会一直存在呢？还有一个，就我怎么知道等我仓房盖完，我这样东西我还能用呢？ 我还活着呢。所以他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假设啊，在十八节，就是东西没丢，我也没丢啊，我也没死啊。但这两个他都不能控制。十九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注意，他是对自己的灵魂说，啊，这个词很准确。为什么要对灵魂说呢？因为对肉体说啊，肉体其实不会回应，肉体只会回应这一顿，对吧？就是我饿了，我饿了我就要吃嘛，对吧？然后你对肉体说，我还有一万顿等着你，他会说，我不要了，谢谢你，我吃饱了，对。你爱给谁吃给谁吃，反正我今天不吃了，等我明天饿了再吃，对不对？你对他说他是不回你的，对吧？但你对灵魂说他是会回你的。所以你现在知道是什么在犯罪啊？是什么在被捆绑？是灵在被捆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主啊？为什么主来救的是我们的灵啊？因为你的肉体呢，其实他就是要你今生能吃饱，完了他结局就是坟墓，他没带什么来没带什么去，所以他其实没有嚷嚷，所以他可能最多嚷嚷我要吃好一点啊，但吃好一点也有个度的嘛，对吧？你不是说你这顿全吃鱼翅，你可以吃一吨鱼翅你也吃不了的嘛，是不是？你也就是吃饱这顿鱼翅，这一顿鱼翅不是一吨鱼翅，对吧？好，我们再看十九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啊，你的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安安逸逸的就明白了。所以他是想让灵魂没有忧虑，没有可去担心的事。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说：“哎，那这难道不对吗？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那未来思考难道不对吗？神让我们倚靠的不是无定的钱财，神让我们倚靠的是给钱财的神，是给万物供应的神啊。这个道理呢，是在整个圣经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钱财的教导。我们刚才讲到了提摩太前书六章里啊，说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啊，只要倚靠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他说你要嘱咐今世富足的人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再翻回去，我给大家读就好了。他说你要去叮嘱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因为提摩太是工人，保罗告诉这个工人说你怎么去帮助那些今生有钱的人呢？你要叮嘱他们，你不要把你的心呢、啊、锚在那个银行的账户上，因为那个东西是会飘走的。他说你要把你的心呢锚在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身上。好，那我们要做一点对比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先举个形象的比方，比方我们刚才还是讲到这个父亲和他的孩子啊，这他给这个孩子玩具，他可以给可以拿回来，对吧？然后父亲才是呢真正供应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这个孩子真正要抓住的不是这个玩具，是谁？是父亲。只要有父亲，玩具丢了都还可以再买回来。但没有了父亲，这个玩具早晚有一天呢会被他玩坏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呢，我们思考一下，神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啊。那他怎么定义他自己的？是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所以钱财给人的和物给人的不是一回事，大家注意到了吗？就钱财不一定能换来物的，真不一定，是不是？钱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那假设呢，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处在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你觉得钱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东西就不够啊，是吧？那还有呢，那我今天可能是得了重病，你觉得钱有用吗？我花多少钱可能也找不来医生啊，是吧？所以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神是一个真正解决我们需要的神，他就是想用这一点来告诉我们，厚赐百物 他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后赐百财呀。他为什么不用财呢？他用物呢？因为你享受的是物，不是钱。我今天把一万块钱摆在你面前，你吃得饱吗？我说你吃吧，你吃，我给你。你说你很饿，那我给你一万块钱。你说我要东西，我说东西没有，只有钱。那你怎么办？你只能说我要出去买物，是不是？你最终让你真正享用的是物。然后呢，神用的物的修饰词是百。为什么是百？因为财只有一样嘛，就是银行账户嘛。物可就多了，对不对？你可能这顿吃饺子，你下顿吃馄饨，你再下顿炒饭是吧？你又是猪排，一会儿又是什么吃虾什么，这些东西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神给这些东西给我们做什么的？是给我们去享受的。所以神在天上，很多时候看我们都很心疼啊。就他预备了这么多好东西在地上，其实我们很少时间真的去享受这些东西，是吧？是不是？你有哪一顿饭吃的不是心思重重的？啊，是不是？你哪一顿饭吃的说，哎呀，这东西真好吃啊，这东西感谢主啊，这东西真好吃，我为什么要谢饭啊？就真的是这东西好，神赐给你，他就让你享用，为什么？因为你明天比今天又老了一天，你很快就享用不了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离你很远，其实你再回头看，你好像年轻的时候就像昨天一样，是不是？你现在看你孩子那胃口，你羡不羡慕他？你很羡慕他，是不是？但你要告诉他，这些经文都是真的。你说我今天才知道，你不要到我这个年纪才知道。因为他现在想的就是我怎么再去找更多的钱进来。你说趁胃口好的时候多吃一点，再过一阵就吃不动了。所以在这个财主这，他的问题出在他要安安逸逸的吃很多年，那你田产丰盛为什么不现在吃呢？对不对？他完全可以另外一个选择。像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在剪羊毛的时候啊，经常会请客的。剪羊毛就是丰收了，因为他们是牧人嘛，对吧？他们都是养羊的嘛，对吧？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养牛羊的。那剪羊毛就是丰收的时候，就是羊出产的是羊毛嘛，那最后就可以卖，就像割稻子的时候一样啊。当他剪羊毛的时候，就是特别高兴的时候，大家请客啊，各种人都可以找来一起吃。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神在一年三次啊，要让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来过节？最后一个节叫什么节？叫祝棚节。大家知道祝棚节是什么时候过的吗？就是所有的丰收结束了之后，就是他开始收割，是从大麦开始收割啊，大麦，然后收完大麦收小麦，收完小麦收这个葡萄跟那个无花果哈，就是橄榄啊，一路收，从五月份一直收到下半年十月份，全收完，收完了就上去过节。啊，你可以想一想啊，这么多的丰收，孩子们又住在帐篷里，你说他们得多开心呢、啊？啊，有吃有喝，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还又是在帐篷里，这节过得开心呢。你说神需要我们怎么样？神需要我们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就是今年的祝棚节，你真就开心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会惦记什么？会惦记我还得要更多。所以大家知不知道，钉死耶稣的该亚法、钉死耶稣的亚纳都是极极有钱的人，非常富有的人。就是我还要更多，他会享受那些东西吗？我猜大概不会的。好，我们回到十二章哈，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的十九节，他说：“灵魂呐、啊，你这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到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里哈、啊，神 讲了一个我们不太愿意去思考的事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假设。我们先假设钱财不会飞走，我们还假设我一直能活到用那存的那些钱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做的计划最终会撞在神身上，会撞在永恒身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永恒哪一个先来，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强烈的建议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的人啊，我们真的早一点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因为没有哪一个意外比这个意外更大。哪一个意外呢？就是我眼睛一闭发现没有结束。我发现人死不是灯灭。我只是开始另外一段旅程了。这个意外比你在地上破产了10次意外都大。不是吗？而且这个意外没得补救。不是吗？你就算在地上破产了，只要你还没死，你可以新天去劳动，你还可以继续生活嘛，是不是？但如果你发现你的灵魂离开这身体并没有结束怎么办？你还能改你生前的计划吗？来不及了。所以任何计划以坟墓为终点的都是极其危险的，对不对？你在粮造更大的粮仓就是以坟墓为终点的嘛。你让你的银行存款多很多个零也是以坟墓为终点的嘛。你要去得奥运会冠军也是以坟墓为终点的嘛。你要拿诺贝尔奖也是以坟墓为终点的嘛，是不是？你所有的计划，你可以想一想，你在地上今天这个计划你死的时候带得走吗？你如果能带走，这个计划就是属神的。你带不走，这个计划就是以坟墓为终点。这就是耶稣讲这段话其实最扎心的警告，就是20节和21节。前面我们都还可以用地上的逻辑来理解，到这儿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今天耶稣就来了呢？我们所有的那些心思意念，我们所有的那些宏伟计划，我们该怎么去了结呢？他讲的就是个意思。他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所以圣经有句话叫尘归尘，土归土啊，灵归上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身体是尘土。比方说我现在死了，那我的身体埋了，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尘土。所以我们的身体最终会归为尘土，叫尘归尘，土归土。但是我的灵会回到他那里去，叫灵归上帝。所以你怎么为你的灵考虑呢？你不要用尘土的方式为灵考虑，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吧？你预备粮仓也好，你预备银行存款也好，你都是在为身体考虑，你的灵不需要这些东西。你的灵需要什么？你的灵需要主。这就是21节说的，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话就扎心了，这个话就可以涵盖我们所有的人了，就是你就是我了。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财富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做计划的中心，只是一个肉体需要的一个预备的方式而已，仅此而已。你可能是做帐篷养生的，你可能是什么是做房造房子养生的，这无所谓的，你做什么都行，那最终就是活下来而已嘛。然后呢，什么才是真正在他那真正有意义的？是你死了以后你的灵离开你要去的地方，对吧？什么叫做为未来安排？这个未来是要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不是为未来的3万多天安排，是为永恒的未来安排。更何况是不是有这3万多天都不知道呢？所以在神面前不富足的意思，就是我是不是在为我的灵真正在安排，我的灵需要什么， 我的灵需要神的话，是不是？我的灵需要跟主的关系更近，对吧？我的灵需要信心。我为什么会在很多的事情上惶恐？为什么钱财少了我会害怕？因为我不相信神，我的信心很弱小。我的灵有很多的安排需要去为他做的，是吧？就你在考虑计划的时候，你得想一想自己的灵要什么。信心小的时候就让自己信心大起来，去读经，去经历神，去把自己交给神。我们来读一段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刚才其实读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的十九节。对，六章的十九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我们刚才只分享了十九节的后半段，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十九到二十一节了。那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个我们知道了。第二十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他跟我们讲了两个概念在这，第一呢，就是财宝有地上和天上的区别，第二呢，就是积攒的概念。那财宝在地上，就是我们今天看得见的人有形眼里的那些财富，这些财富我们都意识到了它会跑掉的。但是天上也有财宝，天上这个财宝有个特点，就是不会丢。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我举个例子啊，那比方说呢，你今天经历了神，你跟神的关系更近了啊，那你可能祷告你的疾病神医治你，或者说你为你的亲人祷告，你明确知道这是神带领他的，所以你对他的信心大了，你还会小回去吗？你对他的认识深了，你还会潜下去吗？不会的。还有，那你今天你把福音讲给一个失丧的灵魂听，他得救了，他以后在天堂还会去地狱吗？不会。他在天堂活到永远，这个财宝是不是就在永远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天上的财富，其实就是我们在灵里跟神的关系啊，就是你得着他多少，你的财富在天上就是多少，因为他是那个供应者嘛，是不是？就好比一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越近，他得着父亲就越深，那父亲的所有他得着的部分就大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没有那么难理解。我们跟神关系越近，我们得着神就越深，神的产业我们能享用的就更多嘛。而且他的产业会丢吗？他会丢吗？只要神是永远的，天上的财富就是永远的。所以在这儿，神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就是财富它是有银行的差别的。什么银行的差别？地上的银行和天上的银行，对吧？所以问题就来了，不是积攒有问题。耶稣用两个都是用的积攒，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十九节是积攒，二十节也是积攒。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神教导我们，你积财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你的钱存在哪里，你的选对银行。阿们。所以基督徒从来都不是躺平一族，你看基督徒都很勤奋的，是吧？就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一直干活的，是不是？你看我们教会服侍那几个老弟兄，我觉得他们大把年纪干的比我还多呢，这岁数都比我们大几十岁的，是吧？这种岁数，这在平常人家这都已经退休，对吧？都去打各种球去了，是吧？那他为什么那么勤奋的做呢？因为他知道他银行选对了嘛，是不是？那你银行选对了，你就一直做嘛，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银行你选对了吗？所以问题不出在积攒上，问题出在钱在哪里。所以才是二十一节，这是要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哎，大家把这节划下来，这节实在太重要了。这节就是我们这一长段的总结。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问自己，我的财宝在哪呢？我账户开在哪呢？我今天经常会选银行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一般都是，你看各种人搬家也好，去到一个新城市也好，你最先会去干什么？会去开银行账户，是不是啊？你要记得你搬家了，你搬到天上去了。啊，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应该都受过洗，对吧？受洗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死了？为什么？你在水里你能活吗？你能呼吸吗？你不能呼吸。然后你活了，是因为你起来了，那你重生了，那你那个时候你活在哪？你不活在地上了吗？你已经移民到天上去了吗？那你去天上不开银行账户的吗？是不是？啊，我经常举例子哈，我经常举这一形象的比方，来听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可笑，但真的就是这样啊。我们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家不在这里啊。你好比你去旅游，假设你去泰国旅游啊，你旅游的时候，你会当地你会换钱的嘛？那换泰铢，对不对？啊，你旅游完了，你回中国，回中国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把所有的泰铢全花光或者换回来，对吧？有的时候你花到最后一毛钱，为什么你花一毛钱？因为你知道再不回来了，你拿回去也是没用的。我觉得哈，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呢。每个基督徒如果死的时候银行账户是零啊，那这不是一般人啊，这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啊，啊，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吧？对，你这就相当于你在旅游的时候你想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可能你去泰国你还带了不少钱，你可能带了10000块钱去。然后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一到泰国你想买房子吗？你不买房子。你为什么不买房子？因为你说了旅游的。我们在这地上也是一样的呀。你买房子住和租房子住有那么大区别吗？是不是？所以你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去泰国就7天，你觉得7天和70年有那么大区别吗？跟无穷大相比，100和1000有区别吗？10000有区别？没区别。跟永恒相比，你地上70岁还是700岁，我没觉得有区别。亚当倒活了900多岁呢，对吧？那个时代洪水前时代的人都活900多岁，那怎么办？那你去问他，你活得开心吗？一样的，早晚他也进到永恒里去的。神就是想让我们知道，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最终的结论是得做个选择。神这个帮不了我们，这个是最难的。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下一次来讲忧虑的事，忧虑又是一个话题了。你想啊，我们道理都明白，但我相信呢，全在脑子里，全在理性里啊。怎么才能到心里去呢？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为什么我也很难讲呢？因为我也在被神对付，对不对？你说这捆绑谁没有呢？那你说要被神对付，就意味着呢，你需要被破碎。破碎的意思哈，就是人他不是完全能够主动降卑的。那主动降卑的意思就是我知道这个话，我就信了，我信了就按这个话行。哎，在这儿呢，我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对，我用旷野来做个例子来解释，就是怎么样能够到迦南地呢？当时犹太人一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两条路可走的。一条呢是走海边，大概走那么2-3个星期他就能走，直走就进了迦南地了，就是今天的埃及到以色列那点路，今天开个车很快就到了，你走也没多少时间。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真正走了的时间，走了多少年？40年，就这么点路走了40年。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在圣经里对比给我们看呢？就是在第一个选择里啊，其实是需要死就死吧的信心的。 为什么呢？因为那条路啊，要经过非利士地，要打仗的。第二条路呢，就在旷野兜，最后熬死了一代人，然后进去了。所以他其实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这里面这颗心呢，被财富抓住的这颗心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我说两个方式，就是你胜过他，这两个方式。就你怎么信神不信财，这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你跟神说，我愿意死就死吧，我就不去想这些事了。你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我就一天的忧虑一天当。你说要积攒天上的财富，我就惦记永恒的事，我就常思想天上的事，我就按你的话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神不停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啊，会兴起环境，这就是旷野了。哎，就是一会儿呢，在神面前哭一顿啊，然后谦卑一点点，然后又会顺一阵子啊，然后又哭一顿，又谦卑一点点啊。对，那我想告诉大家呢，绝大部分人走的都是第二条路。对，所以在这呢，我并不是说呢，我要求或者说大家只能必须走第一条路，那我想告诉你呢，圣灵怎么带着你，你就怎么走。但是呢，我们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大家不要轻视我们所受的捆绑。这个是我想最后跟大家做的分享。虽然我们人知道这两条路，天然会觉得我就想努力做第一条。但是呢，走到第一条路的人啊，用凤毛麟角来比呢，也不为过的，非常非常非常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确在各样的捆绑里啊，所受的这个程度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我想建议大家呢，先要使自己的灵里的眼睛要亮起来。你要求神光照你，让你看见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境况。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在旷野这段路。在旷野这段路啊，神破碎我们更多做的是让你看清自己的本相。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高估自己，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样。就好比你今天问一个孩子，他一定会说我什么都不无所谓的，我什么都好的。如果一个孩子真得救了，他真的是读经，他也祷告，你一问他，他说出来的话啊都很属灵的。但是一碰到环境，他都是跌倒的。为什么是这样？对，就是高估自己了。我们一定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什么叫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呢，看罗马书的12章。反正不是罗马书，是哥林多书。搜一下啊。是罗马书吗？对，我记得好像是罗马书。啊，对对对，罗马书12章3节。对，对，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啊，对你们个人说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12章3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啊，我们今天道理都明白啊，但是还有一个更宝贵的道理， 就是我得客观的来评估这场属灵的征战，就是看看我自己啊，能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来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胜过这些财富的捆绑啊？就是你信心高了，你就能胜过。当你信心还不够的时候呢，你做了也做不到，还不如倒回去，让自己的信心大起来。所以真正的秘诀呢，就是不断的操练自己的信心。戴德生老弟兄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还没来中国之前，他在伦敦呢，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那时候在学医。他学医的时候呢，他刻意的来操练自己的信心。他在许多的事上刻意操练，比方说吃啊，比方说看病啊，甚至这老板忘记给他发工资，他也不要，然后就饿了，真是没钱，然后他就祷告，他说主，你让他来发给我，我不问他要，对，他是可以问他要，这是他就是他忘了，就忙嘛，对，他每个月的钱，但他呢，他这个月的钱就必须花光的。他没花光，他也分掉的，对，然后他就不够了，就不够了，对，然后有一次呢，他有一个人是钱不够了，他把自己的钱先给对方了，然后呢，一时间对方还不了了，他整个月的钱就不够了。然后神每一次都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把他带出来。所以当你经历过这些事情越多次以后啊，你的信心就大了，然后你再回去胜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捆绑啊，才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最后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怎么样才能得胜呢？回到信心里，你每一次你都把你最难的事交给主，甚至你可以像戴德生那样试着我就故意刻意的，我就把这个让主来带，我都要看看结果怎么样。戴德生甚至在那段时间有一次他差点死了，他就是做手术的时候，他手术刀划破了自己的他在做解剖，划破了自己的手套，然后解剖的是个猩红热的患者，猩红热在当时是绝症，对，然后等医生知道这事也马上就说你准备后事吧。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当你经历过这些呢，其实你就知道死亡离你大概也是一步之遥啊，死亡离你就是一个手术刀手一抖，就是这一点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12章。路加福音的12章的21节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神对财富积累捆绑的最后的结论。我们怎么做到呢？就是靠着信心，让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下一次呢，我们从22节讲到34节，是另外一个我们常下掉进去的陷阱，就是忧虑。神把两样都跟我们说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借口说，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财宝的给我的压力了。神说，你或者是前面的，你要去胜过那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试探，或者是后面胜过忧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请求您使我们能得胜。 我们现在明白了，但是我们还是说主啊，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有着本是属灵的征战，也求您使我们在信心里越来越能信靠您，使我们常思想您的话语，也使我们愿意在环境中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您，也求您使我们的信心大道能够如同保罗如同那旧约的这许多的圣徒那般单单仰望您以您的供应为我们唯一的依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